今天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先来读几节经文，你就知道这一章在讲什么，好不好？我们先来读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一起来，来。
那些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说话。好，先读到这里。耶稣呢，被一个法利赛人请去他家做什么？
吃饭，
请去他家吃饭。今天读了这个第一节到二十四节，全部是跟吃饭有关系的。啊，今天呢也很凑巧，讲到了讲餐馆的福音，都是吃饭。那么吃完饭呢，人家请耶稣来，也请了一个病人来。啊，他们是要来考验耶稣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读第七节，一节就好了。来。耶稣见所请的客选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客。接下来呢，耶稣也对客人说话。耶稣为什么要对客人说话？再来读一节圣经，第十二节。来，耶稣十二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
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父子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
十三节起念。你摆设宴席，倒要请
他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
再读第十五节，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今天呢，全部是跟吃饭有关系的，吃饭有关系。如果我们仔细来讲呢，很多人呢，把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二十四节，包括刘长老的书哈，都是餐桌上的谈话。餐桌上的谈话，我们知道我们一辈子花非常多的时间在餐桌上，对不对？不单是外面餐馆吃饭，在家里呢，吃饭的时候经常我们也讲话，对不对？如果吃饭的时候不讲话，那一定是关系不正常，一定今天做错什么事情，得罪了太太，或者是呢在外面不太高兴。餐桌上是经常我们讲话的时候。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在讲主耶稣被谁请去吃饭呢？
法利赛人。
被一个法利赛人吃饭。这个谁被请去吃饭？除了耶稣以外，还有谁呢？还有一个什么？患水骨的人。水骨人就是肾脏有问题的人，浑身肿的人。有一个病人被请去，还有许多的什么法利赛人跟律法师都被请去吃饭，都被请去吃饭。那么呢？请去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带了一个病人来，带了一个病人来。他们为什么要带病人来呢？这边告诉我们说，第一节说他们要什么？窥探耶稣，他们是来试探耶稣的，所以他们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想请耶稣来吃饭，也不是真正的想请那个病人来吃饭。因为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这个病人当耶稣医好他以后，就叫他什么？走了，还没有吃饭。那个人就走了。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来试探耶稣呢？这些人为什么要来试探耶稣？这边看到很奇妙的一点呢，耶稣呢反而问他们说：“我可不可以治病呢？”第三节，耶稣对他们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他们有没有回答？
没有。
他们没有回答。很奇妙的一点，在前面路加福音前面几章都是经常这些法利赛人律法师给耶稣出难题。这时候呢，耶稣先问他们说：“那你说我可不可以医治呢？”他们不回答。你想想，他们为什么不回答？等会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回答？接下来再来问，耶稣再问他们第二个问题：“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有没有回答？他们又是不回答。他们为什么不回答？刚刚 Mary 你怎么说？为什么答不出来？
因为他们知道应该可以的，但是他们就是要找他麻烦。
他们找他麻烦，你们还没有别的看法？他们不回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内心什么矛盾？我们内心不矛盾的时候， 我们说是就说是，我们说不说是就不说不是，对不对？我们内心矛盾的时候，说左也不对，说右也不对。那么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呢？左边是他们的传统，他们几千年来的传统，变成什么？他们的传统遗传是什么？安息日不可以做任何事情。右边是什么？摩西的律法根本没有讲到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当今现在很多基督徒，包括现在在教会的很多人呢，把摩西的律法解释成什么？安息日是不可以做事的，这个想法是错的。如果你看刘长老这本书，他也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为什么错。因为安息日，神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呢？大家还记得吗？神为什么要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为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设立安息日呢？神设立安息日的动机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子天，
就像是为了让他们等候，就是还跟等候这样。
你们知道一个礼拜七天是怎么来的吗？为什么会有礼拜天吗？为什么后来会有安息日呢？安息日在礼拜六是怎么来的？因为当时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是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在埃及后来是做什么？奴隶。奴隶有没有休息天的？他们一个礼拜七天都干活。神为什么要在旷野设立安息日呢？就是要让他们休息。大家记住，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什么？人的好处，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最基本的安息日的设立是为着我们人的好处，不是说不可以做事。神说不可以做事，不可以做事，实际上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可是犹太人的解释变成是什么？不可以做事。他们忘了说，实际上不可以做事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如果今天子平跟小虎说礼拜天呢、啊，不可以让你，不要让你做家务事，实际上是、啊、是不让，是为了让他休息，怕他太累。结果他忘了，慢慢慢慢，他小虎就变成说，哦，原来我是不可以做事，所以这事也不能做，这事也不能做。实际上，如果为着他的好处的事情，还是可以做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他们不回答？他们明明知道摩西的律法从最根本是为着他们的好处，所以他们不回答他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耶稣呢。耶稣在这个宴席上非常不客气哈、哦，可以说他心情不是很好。耶稣心情不是很好，为什么呢？他不单呢，人家请他吃饭呢，他对客人他也有意见。为什么对客人有意见呢？我们来看啊，第七节来练到第十一节，一起来练。来，
耶稣见多请的客渐渐成为，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每人请去赴婚宴的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其他请来。那请你的人先来对你说，让座位给这位吧，你就去上
了。回到屋内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像那请你来的人来了。
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是你在人面前有光彩。
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边我们看到客人在做一件什么事情？
抢位子。
抢位子了。客人抢位子，跟我们礼拜天做礼拜很不一样哦。我们做礼拜都抢后面，对不对？客人是抢什么？当然，除了刘师母，刘师母都坐前面哈，他真的是榜样。我们都坐后面哦，包括我自己。我不是因为听了耶稣这个教导坐后面哈，是我们比较不好哈，坐后面。但这边客人呢，在请客吃饭，他们都抢着什么位置坐？抢着坐首位。耶稣看着高兴不高兴？耶稣不高兴。耶稣说了什么话呢？希拉，耶稣是要叫我们坐哪里？
坐末位。
坐末位。你坐末位呢，如果人家把你请上座，你很光荣。你坐前面呢，万一长辈的来了，人家把我们往下请，那不是很不光荣吗？我们知道有一种人哦，你们不知道，你们社交有没有交过朋友？有一种人呢，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在任何的 party 上面，他都要什么？有 attention。他在婚礼的时候呢，他愿意当什么？新娘。葬礼的时候，他愿意当什么？那个死人。因为什么？所有的 attention， 很多人就是有这种 attention， 他到参加什么聚会就恨不得人家不知道，人家要听他讲话，话题要他来主宰。这种人呢、啊、你们喜欢不喜欢？没有人喜欢的，我跟你讲，这种人没有人喜欢的，真的没有人喜欢这种人。主耶稣这边教导不单来告诉我们一个做人的一个原则，我们做人什么要谦卑，要谦卑，你坐后面的人家会把你请下来。主耶稣把一个做人的原则说出来，这个原则在第十一节，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们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道理？你们喜欢的朋友当中，如果哪一个是非常骄傲的，你们愿意跟他交朋友吗？很谦虚的人，很谦卑的人，谁都愿意跟他交朋友，对不对？对不对？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一点。那么我现在想讲一个问题，就这个道理跟我们一般的社会上的文化道理一样不一样？不太一样，对不对？甚至爸妈在教小孩的时候，你说小孩，哎呀，你到学校去，你跟 Fred 说，哎，你要好好表现了。我们在公司，我们也要好好表现，我们不表现，人家看不到你。好，这是神国的道理，跟我们什么做人处事的道理一样不一样？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么我想问一点，主耶稣呢？路加把主耶稣被请去吃饭，对客人他们抢位置，主耶稣有意见说出来这些事情，后面呢、啊、主耶稣又对着主人说什么了？你要对着主人说，你摆设午饭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们就得了报答。接下来十三节，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请问主耶稣后来跟着主人也说了话，这些呢跟我们整个救恩又有什么关系呢？主耶稣难道是对着这些客人主人的做法有意见而已吗？整个的路加把这些记载下来跟我们人类的救恩你觉得有关系吗？关系在哪里？整个福音书目的就是在讲到救恩，不是在讲说你请客吃饭为人处事应该怎么做。哦，谦卑的人这当然很好，但主耶稣不是这个目的。如果我们今天只停留到这一层，就没有看出路加为什么要把第十四章写出来的目的。你以为主耶稣讲这些对客人讲的话，对主人讲的话跟我们的救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思想一下，杨芬你觉得呢？
像对主人说的这一段，就是如果说要想的跟救恩联系的话，我想就是说你要去爱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然后也不要说去用爱心给他们，爱他们传福音，不要等待他们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因为今后就是说我们就是有一天上帝会报答你。
你们还有什么看见？还有别的看见？这跟救恩什么关系呢？
这个筵席可能就是福音吧，这个福音不要只传给犹太人，也许传给外面周围
所有的
外观的所有的人。
是，还有什么？
我觉得是中国人讲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
很好，还有什么别的看见？哦，我一直昨天晚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如果只讲到这一层，我们失去了路加为什么要写下来的目的。啊，我自己思想了一会儿，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得到福音，一个骄傲的人他得不到福音。我们今天所有信主的人，好，我们教会的教导，你看刘章二写的书，所有信主的人，为什么我们到最后一时刻，我们说我们愿意相信呢？愿意说我们是被造的呢？都是我们放下自己。不管你们现在觉得或许你还是很骄傲或者怎么样，但是在那一刹刻那一时刻，我们真的都屈膝下来，我们觉得我们是被造的，我们觉得我们不配，我们觉得我们要相信耶稣才能够得到。所以主耶稣讲这个实际上是对着什么？是在比喻我们只有真正谦卑的人才是神所喜悦邀请到宴席上面的人。这是第一点。 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得到福音。今天所有不信主的，对不起，我可以这么讲，还不愿意信主，就是骄傲，就是一个拦阻。不承认神就是一个骄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从主人的角度，主耶稣为什么要跟主人说你该请谁不该请谁呢？主耶稣就是要告诉我们，刚才 Mary 跟我们讲的，神要请什么？所有的人，瘸腿的、瞎眼的、贫穷的，他都要请，残废的他都要请，不是单单请这些有身份的人。为什么这个比喻在这边非常重要呢？上个礼拜我讲到的时候，我也讲到一点，就是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既有的观念，只有他们法利赛人、律法师，他们有阶层的人都是被神祝福的人，他们一定是被神邀请到天国宴席上面的人。主耶稣讲说 No， 如果我来做主，我一定是邀请其他的这些人，所有的人都要邀请。这是跟我们经文有关系，这不是单单在讲吃吃喝喝吃饭的问题。福音书不是单单在讲那些，还是跟我们经文有关系。我一直在想哈，当那些人主人说哎呀现在可以吃饭了，哇，那些人所有人抢，把首位都抢走了，剩下一个末位是给谁做？主耶稣做啊。真的剩下一个末位，主你说主耶稣才说什么？主耶稣才难怪说出那句话，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实际上这句话也是主耶稣指着他自己在说的，有一天他要坐在荣华的宝柜上面，万口都要承认，万膝都要跪拜，你承认不承认也好，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这边要告诉我们，接下来呢，主耶稣这两个事件，他就把天国的宴席，就是刚刚我要讲的福音救恩的道理，在他最后一个比喻他说出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从第十五节我们来念到第二十四节。十五节，来，
从其的人一个人听见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大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以后同声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堆牛，要去试试，请你准我吃了。又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
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
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位。主人对仆人说，
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
好，这是如果神来做主，神会请什么样的人来吃天国的宴席？首先让我们看到，他打发仆人出去请，有三种人他不愿意来，哪三种人呢？一龙，第一种人是什么？
买了一块地。
他要不要来？
他不要来。
第二种人是什么？
五年。
第二种人是什么？
买了五对牛。
第三种人呢？娶了妻。他们都要不要来？他们这三种人为什么都不来？我们来思想，这三种人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共同点在哪里？
自己感到自己了不起。
还有什么？他们都在做什么事？这三种人有什么共同点？这三种人拒绝了神的邀请。What do they have in common？
他们忙着
谁的事？属世的事，还有谁的事？
自己的事，
都忙着自己的事情，只顾自己的利益。今天呢，我们不愿意来相信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只顾自己的事情。神的宴席少了人来，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只顾自己的事情。基督徒只顾自己的事情，不去邀请慕道朋友来。慕道朋友只顾自己的事情，礼拜五晚上没有时间来，礼拜天也没有时间来， 都是只顾自己的事情。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男主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其中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原因？我知道我们礼拜天愿意准时的来做礼拜，礼拜五晚上愿意分别时间来到教，都是把自己的事情什么暂时放下。我们哪一个人没有很多自己的事情啊？哪一个人没有说，哎呀，好不容易到礼拜五下班，很多衣服要洗，要做饭，家里很多事情要打理。如果你这样的话，神的福音就传不出去。今天的文化呢，就在渲染自己。甚至有一本杂志，美国有一本杂志叫什么名字呢？叫 Self， 叫自己。我们呢都在想自己，我们做的许多的事情也都是为着自己，包括我自己，我们在读书啊、进修啊，是不是都为了自己？都为着自己，不是说不好，但主耶稣呢在这里说，这些人为着自己呢，不愿意来到神的宴席里头去，这是我们的一个拦阻。我们的一个拦阻，这后面呢，神呢借着这个故事，这边很多人把这个当成是个顺序啊，没有错。神的福音呢，神的救恩一开始是给什么？犹太人的，犹太人不要，不是说犹太人不要福音才传给我们外邦人，大家要记住这一点。福音的顺序没有错，是先给犹太人，但不是因为他们不要才传给我们的。今天包括很多基督徒啊，很多中国人不愿意信主，他们一个理由是什么？我在厦门、上海的时候，他们说：“哎呀，你信基督教，那个是犹太人编出来的，是犹太人的宗教，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宗教。”我们很多中国人有这个观念，说基督教是犹太人的宗教，不是我们的。我们要为什么要去信他们呢？我们如果仔细来去读，如果从使徒行传来读，犹太人包括彼得、约翰、雅各，他们自己都不愿意将福音传给我们，包括主耶稣的第一批门徒都不愿意将福音传出来。是谁让他们把福音传出来的吗？你们知道吗？是圣灵。当时圣灵差遣彼得去了一个俏皮匠的家，彼得不愿意去。彼得说：“哎呀，不洁净，我不去。”圣灵说：“你必须去。”而且叫彼得在那边传福音、讲道。讲的时候，圣灵降临，彼得傻掉了，说：“在外邦人地方，圣灵怎么可能降临呢？”彼得才说：“哦，原来福音也要给他们的。”彼得甚至回到犹太人当中还被骂，说：“你怎么到外邦人家里去传福音？”他被骂。彼得说：“不是我，是圣灵叫我去的。”所以这边呢，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三个人不要，对不对？那个家主就非常生气，对不对？说：“你去到大街小巷，领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瘸腿的都来，还有空位都来。”神要告诉我们说，天国的福音、主耶稣基督的道理，这本圣经要给所有的人，不分阶级、不分种族、不分身份，凡愿意来的都可以来得到。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都可以来得到，这就是天国的宴席的比喻。天国宴席，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主耶稣呢，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就离开了这个地方。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我们一起来把它念完好吧。接下来这是圣经的一个非常难的难题啊，我们来试图来解这个难题，从26节开始来念。来，
人到我这里来，若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泉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接下来25节，有许多的人跟着耶稣在走，跟从耶稣，有许多的人来跟从耶稣，耶稣却转过来对他们说什么？能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怎么看这节圣经？这是圣经的一个非常难、非常难的一个难题，许多不同的解法，非常多不同的解法。你们怎么看？你们有没有思想过？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一龙，
这个确实是不太好理解，但是我觉得好像个人感觉是这样，就是还是就是说，你当遇到事情冲突的时候，你把谁放在第一位，这是关键。
你们怎么理解这句话？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是不是要放下一切所有去跟从主呢？做他的门徒？
你们觉得他讲这句话合理吗？要爱他胜过什么？杨芬，你爱他胜过自己的妈妈、儿女、弟兄，甚至什么自己的生命，合理不合理？
是不是就是说你啊、你舍了自己的所谓舍了自己的生命，就会得着新的生命？就是说，你如果把俗世的这个肉体的生命，真的你啊。看得不重，然后就让主给你的生命来就所谓也叫控制或者带领你所有的一切的话，就
如果有人来问你说，哎呀，刘弟兄啊，基督教很好，我知道你爸爸是牧师长老，可是你们基督徒说要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父母，我们怎么去跟他解释啊？我们自己想过没有？ How do we interpret this to them？我们怎么样去跟他解释？主耶稣来了，难道是他真的不讲道理吗？
他有一个更大的爱在身上，这个爱是比世间任何一个爱还要来的爱我们，
还要爱我们。还有什么想法？我们怎么？
如果说把这个下面一节圣经，就是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所有的都要加给我们。
你们都讲得非常好，怎么去讲更合理？我知道你们都讲得很对。都是对，等会我要讲都是这主题，但怎么样用个世俗的眼光来让他们能够理解？我们经常呢就把神的道理这讲都是对的，怎么样讲他们能够明白呢？
是不是这样子？是因为主要我们去爱人爱别人，然后你只有爱主，然后你才会真的去爱别人。
这也对。妈妈有什么想法？
我是想法嘛，那是一个体拐点了，是很好找的，是很难的。
是。
要说到是容易的，那么要先练的心，体带知。
非常好，这个观念实际上我跟你讲实话，我自己想了好几年，可能有10年的时间，就最近这几个礼拜，我有一个重新的答案。就最近这几个礼拜，我有重新的一个解释，就是在这几个礼拜。啊，以前你说什么？
大概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些？因为他就是叫你做人的道理。
叫你做人的都非常好。我是说，我们都讲得很对，就是怎么样我们去帮助别人理解这个观念。我最近有一个新的观念，我跟大家分享，你们觉得合理不合理？合理的话，你们可以去用。不合理的话，你们把它放一边，照用你们的解法。好，我来讲一个，我来讲一个例子，你们就知道我要在讲什么。我来讲一个例子，你们就知道我要讲什么。我讲婚约的例子。一个人在结婚之前，你跟谁有关系？跟你的父母有关系，对不对？跟你的弟兄姐妹有关系。你那时候还没有太太，没有先生可言，还没有嘛？当然嘛，废话嘛。还没结婚当然没有，当然结婚了，谈恋爱了，开始有女朋友男朋友了，开始有一个新的关系建立了，大家记住啊，有一个新的关系加进来了，这是崭新的关系，你以前没有过的关系进来了。请问如果一个太太嫁给了先生， 以后，他还天天往娘家里头跑，天天不愿意离开无锡，不愿意离开北京，不愿意离开台湾，不愿意跟他先生住在一起。你觉得这个对不对？这个不对。神让我们，当你结婚的时候，你要两人成为一体。你爱先生，你必须超过你的父母亲，必须超过什么？你的兄弟姐妹，合理不合理？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求你，你爱你的配偶一定要超过，因为你们两人是一体的，你们两个无论到哪里去，你就应该在一起。你以前的关系不是说不爱他，但是这个新的关系 demand you 要求你超过旧的关系，合理不合理？一龙，
合理。
你爱太太胜过爱自己的爸妈兄弟姐妹，合理不合理？非常合理，这一点我们都可以理解，对不对？一个真正爱太太爱配偶的人，一个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维持这个新的关系的人，你愿意不愿意去为他牺牲？当然了，如果你婚姻关系不是很好，当然你不愿意为他的先生为配偶牺牲，但是你真的是相爱的话，你愿意不愿意为他牺牲？你愿意。你们再来看，我再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你们结婚之后，隔一段时间就开始有了小孩了。以前有没有父母亲跟小孩的关系？杨芬，我听到我很多同事说，小孩生出来了，他们公开跟我讲，我跟小孩的关系是 number one， 现在呢，跟我先生关系老二了，又不一样，对不对？好，我知道正常的关系应该夫妻，圣经里头教导我们，夫妻还是应该第一。但是我知道了，现实生活中，我很多同事他公开跟我讲，他说我没有想到我会爱我的儿子这么爱。他说什么？我老公已经第二位了。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哦，也不是说不合理，但这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我要 make 的一个 point， 当有一个新的关系进来的时候，你旧的关系会不会改变？听明白了哈？这时候你再来看主耶稣给我们的要求，你就不难理解了。哦，我想了半天，最好的办法从我们现实生活中你去思想。我这个原则从英文讲比较合理，这是我用英文的思路哈思考。A new commitment requires new change。 一个新的承诺要求你一个新的什么改变，合理不合理？非常合理，非常合理。一个新的关系进来了，影响到你现有的所有的关系，影响到你现有的所有关系。你以前没有女朋友，你现在女朋友进来了，这个关系重新你要 define， 你要把这个关系放在你所有的关系当中的哪一个地位？是第一，是第二，还是第三？ A new commitment requires new change. A new relationship requires reprioritization. 你要重新把这顺序理出来，就是这么简单。接下来所要摆出的一个原则是，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你们如果自己心甘情愿的要跟从我，主耶稣没有勉强你，你如果心甘情愿你要跟从我，你就必须把你跟我的关系摆在什么第一位。你如果要跟从我，你不要是你的事情，合理不合理？非常合理。以前没信主前，我们跟耶稣有没有关系？现在有一个新的关系进来，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你要把跟耶稣的关系摆在你任何关系的第二位呢，第三位呢，最后一位呢，还是第一位？接下来我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二个原则，人跟神的关系应该永远摆在人跟人的关系的前面。这个关系不一样，不是说不合理，这个关系不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关系的比较。很多人搞错了，觉得主耶稣讲的非常不合理，因为这个关系是人跟谁的关系？神的关系。 It's different relationship。 你必须摆在第一位，接下来才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们自己去决定，我这边不跟你们讲。你们跟你儿子是第一呢，还是跟妈妈第一呢，还是跟你的配偶第一呢，你们自己去决定。但是必须你要做主耶稣的门徒，你跟他的关系要 number one， 明白了没有？你们觉得这样去解释合理不合理？
合理，
合理。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这个例子，他就讲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哈？一龙，你帮我练一下吧，28练到第32节。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
好，先念到这里。33节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如果你按照读经的方式，这个这样是随着前面的两个例子得出的结论，是不是？
对。
这个这样是跟着前面的两个例子你才得出了这个结论，说你要撇下一切所有。前面这两个例子是非常有意思的两个例子，我们来仔细的思想。第一个例子在说什么？你们要去盖一座楼，你们要先什么？坐下来什么？好好算算，你钱够不够用？你时间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他叫你什么？你不要盖好了。能不能盖成？恐怕安的地不能成功。你如果没盖成的话，人家会笑话你啊，对不对？叫我们要什么？仔细的思想。你要做一件事情之前，你要想清楚，你不要急着说要去做。第二个不是也是一样吗？有一个王要出去打仗，我们中国人打仗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什么杨芬还记得吗？知什么？
知己
知彼，百战百胜。这边说如果你不知道敌人的兵力有多大，你最好什么？不要出去打。你要先坐下来酌量，你用10000兵能够抵挡住吗？若是不能的话，你是赶紧什么去求和，叫你不要去打。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叫你不要去做你觉得不可以成功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两个例子一样不一样？是同样的道理，对不对？叫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先什么？先想清楚你才去做。现在问题来了，这两个例子怎么会转折到33节呢？子平，你再帮我念33节。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
这个我想了好久哎，这两个例子跟这个转折，你想的意思是你做任何事情你要想清楚，如果不能成功不要去做，你要 make sure 确定有把握你一定能做成。怎么会转成说想完了以后，想了半天，想完以后说你们要什么撇下一切所有的才能做他的门徒？你们觉得这个逻辑怎么去理解呢？很难理解，对不对？杨芬，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点可以理解，因为前面是说，就说你做一件事情之前呢，你如果觉得不能成功就不要去做，但是这里主耶稣就告诉你，如果你要做他的门徒，就一定要撇下所有一切，这就是要做成他门徒，这做成功这件事情，它的前提就是要撇下一切所有的。
你们还有什么想法？
这东西就是跟一个决定有关系。你要盖楼，你钱不够。如果你真决心要盖楼的话，你会去借啊，会去想各种方法，把所有的钱投进去。所以也就是说，你要跟从主耶稣说盖这个楼，那你就是不论一切要把钱投进去。
还有什么别的想法？非常好 ，good point。
那当主耶稣的门徒，你要知道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要你撇下一切所有。
要付出的代价，
所以这就是你所要先考量到这个代价是你必须要付出。
你们都讲的是代价，代价没有错，还有什么想法？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这两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要想清楚，对不对？你要想清 ，think about it， think twice。你真的要想清楚，可以成功吗？想清楚，想了半天，想清楚，想完的结论说，我知道怎么跟从主耶稣了，我就是要撇下一切所有，我才可以来跟从他。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呢？要做神的事情，要做主耶稣的门徒。刚刚刘弟兄讲，要做主耶稣的门徒，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我们的财富，不是靠我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可以做成的，反而是什么？靠着主自己。很重要的一点，你想清楚。比如说我想清楚，我说我要去回去大陆传福音，我说哎，银行存款我有100万美金，算一算我还能够活30年，差不多够了，我就去了。我们经常会这么想，但是呢，神要让我们想清楚是什么了。我想了半天，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哦，原来呢，跟我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我自己在做的，是神在做的。所以呢，撇下所有什么，我们不要依靠我们现在所有的任何的东西，很重要。这是主动的想法，这是主动的想法，说不是要靠着我所拥有的任何东西，乃是要什么？靠着神所给我们的。想清楚，神要让我们想清楚，盖这个房子的是谁在盖？是神在盖，不是说你拥有的还有多少财富，不是说你有多少能力。打这个仗是谁在打？神在打。所以说什么？不要依靠你，你觉得说我够了，我神学院毕业了，好像我也可以查经，我可以什么 ？I'm ready to go， 是没有错。但是呢，神要让我们想清楚，是他自己在做，非常重要的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前面的几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在五饼二鱼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那些门徒有什么东西？没有多少东西，喂饱5000个男人，上万个人，如果包括妇女跟小孩，这些能力是谁给的？你需要说你扛着拥有的这些喂饱5000个人的东西跟着你走吗？不需要。神让我们看到不需要。还记得耶稣打发门徒出去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不要带任何的东西，哪些要带着什么？能力跟权柄。神要让我们什么？做他的事情是什么？靠着他就可以了。这就是撇下一切所有。我们说什么？实际上是不需要你一切所有，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不讲出这句话，你们今天想象传道人，哦，对不起，让我这么比，很多传道人出去，他自己呢，他生活已经无忧无虑了。他说我来传道，我可以退休了，我股票发了，我现在银行存款够了，我来传道。但如果这些人呢跟从主耶稣，他觉得他很舒服啊。可是也有一些传道人，他真的是一分钱没有啊，他就读书，他就是读神学院，他就是要出来传道。那这些人要靠着什么来跟从主耶稣呢？主耶稣说我不需要你们任何的东西。这一点上面呢，被呼召的呢都成为什么？平等。你不需要任何的东西，神让你去做，靠着他的能力。甚至神告诉我们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在路加福音，我们不翻，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里，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的，在来世不得永生。实际上呢，你不靠自己的东西，神会加添给你东西，你所服侍神需要的任何东西他都会给你。这就是所谓的刚刚子平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先求什么？神的国跟神的义，你所需用的一切东西他会给你，神会加添给你。好，所以撇下呢，不是说我们就通通就不需要，不一定说那么所谓的属灵我们通通都不需要，乃是什么？撇下就是说不要依靠自己的，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需要的他会加添给你，你需要的他会加添给你。好，今天路加福音第14章我们就讲到这里。前面呢讲到耶稣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宴席，他通过这个宴席呢对着客人讲说你们不要抢位置，对着主人说你们要请所有的人来。这比喻说什么？我们天国的宴席，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要给所有的人， 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什么得到这个福音，才能够参加神的宴席。后面呢，主耶稣对的门徒说什么？你们要跟从我，要爱我，要超过什么父母儿女兄弟姐妹。如果你想象说，因为呢这是一个新的 relationship， 新的关系，要求我们有什么把这个新的关系摆在一个位置上面。既然它是人跟神的关系，不是我们现有的人跟人的关系，理当摆在第一位，合理吗？非常合理。好，你们想象你们的一生当中，你们的关系经常新的关系在替代什么旧的关系。好，包括朋友之间也是，我们以前很多旧朋友很久没有联系了，现在来这教会认识很多新朋友，当然接触多了，这个关系什么更加就往上走了，好不好？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杨芬帮我们做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来读你的话语，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懂得说要爱你胜过爱这个世界的一切。主，我们也真的是靠着你，我们的力量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主，也求你祝福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祝福我们散去以后下一周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在下周再把我们带回到这个主日学来。主，谢谢你，也谢谢你让师兄一个礼拜来教导我们，借着他的口把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谢谢，下礼拜读第十五章。